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好，接着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今天的早报新闻了。那么大家以为我会先讲中天，对不对？不会，我先来讲。又有一个美国的高阶官员呢被炒鱿鱼了。那么这个呢是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与设施安全局局长克瑞布斯，他被 fire 掉 ，you are fire。 那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呢他跟川普唱反调。川普说这一次的选举呢是史上最大最舞弊的一次的选举，但是呢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土安全部的网络安全及设施安全局说 no， 这一次是最安全的。好，那既然跟川普这个唱反调，当然就要被 fire 掉。好，那 我觉得现在被川普 fire 的官员应该都不会觉得难过，因为反正你川普已经要下台了，那现在我也不需要再刻意的去讨好你了，所以我不觉得这件事情呢对克瑞布斯呢有什么样子的伤害。伤害比较大的反而是现在警报川普的这一批人。你知道现在新任的这个代理的美国国防部长，那他取意的讨好这个川普，可是这样的结果会让他在国防这个领域当中失去他的 credit， 失去他的信誉资产，就他的信用资产会被消磨掉。那一旦被消磨掉了，当然我相信川普是不会停止的，就是说他就算离开了白宫，他仍旧会在美国政治上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会持续性的可以呢带动这个美国共和党的一些进展一些发展。那问题是川普总有过去的一天呢、那这些人就把他们所有的一切通通都压在川普的身上了吗？好，这个是所以恭喜克瑞布斯，他证明他不是单纯的川粉而已啊，他还是有他认真的非常这个专业的这一个工作的能力。好，那但接下来当然就要来谈中天啊。中天呢被关了，其实这算是意料中事吧哈，就从今年五月的时候呢，美国就是这个总统府呢被害，然后呢他的秘密的文件然后被揭露，那这里面其实就已经揭露出了一些讯息，包括了去年在总统大选的时候呢他如何的安排那么相关的外围部队，然后呢去打击赖清德啊，这里面呢甚至于动用到了像范云啊，哦，后来果然这个范云呢就担任了民进党的不分区的立法委员，他里面还动用了说要去动用林非凡啦、如何如何的哈，那这是其中的一部分，牵涉到了是自己民进党内部的在总统初选的时候的一些相关的事情。这个东西坦白说你在总统府被害而出现这样子的文件本身其实就已经是政党不分了，但不跟他计较了。然后后面呢他要如何的去跟这个韩国瑜在选举的时候如何如何，这是另外一大部分。其中第三大部分就是他们要安排NCC 的委员，然后呢就其中有两位哦，他们当时还特别讲了说哦，王维京还有林丽云他们呢都是反望中的，我们非常有把握可以掌控他们的意向，到最后呢是一定会关中天的。好，结果昨天果然就是我自己也很意外，我意外的是7-0，我不是意外那个关中天，我是意外七个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有不同意见，一个都没有，我应该讲说是没有一个人敢有不同意见，没有一个人敢有不同意见，这个才比较可怕。好，你说他里面所提的理由说穿了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说哦，因为你被罚很多，你被罚那么多表示你没有自律，但是你要知道这里面被罚的很多其实他们都还在司法诉讼当中，其中至少有一项 是法院已经判决中天是胜诉的、哦、就你 NCC 根本不应该这样子去罚人家的。所以我 NCC 先确定了你是一个敌对媒体，然后接着我拼命罚你拼命罚你拼命罚你，等到你换照的时候我就有理由好好的惩罚你，是这样吗？好了，那当中天没了，那后面呢？这个52台到底会是谁？然后现在呢？这个 NCC 的主任委员陈耀祥说，这个审查结果呢，这个希望呢，最后这52台呢，能够这个由华视来进驻，就公管集团来进驻。凭什么由你来决定？这不是市场决定吗？这不是系统台？这不是由这个频道的这一些系统台来决定吗？所以这算不算是行政指导期呢？简直是胡言乱语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地步。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要知道我们是广播公司，广播公司也有换照的问题， NCC 也会有惩罚我们电台的问题。我话说到这里为止。好，我们来这个进入今天的新闻焦点专题，我们来看一个地球两套系统。其实在很多领域上面都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在我们现场的是这个科克兰资本董事长，也是益康集团及清新资本首席资深顾问。他在他担任外资分析师的期间呢，很多的外资分析师都很难过，因为他 always 票选的第一名。杨应超来了。 Hello， 应超早。
凤馨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有听众，
你叫听众不好意思。对对
对，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其实我大概在选举那段期间有跟应超稍微的聊了一下，那个时候杨应超提到说，不管选举结果是川普赢或者是拜登赢，一个地球两套系统其实也是已经确定的了。
是，
就这个科技战呢，贸易战可能会有一点点舒缓，
是，
但是科技战应该是不会停止的。
没错，
只是它的方法不会像川普使用的方法一样，拜登的方法可能会不同。
对，
好，那现在应该是底定了，
是、
哦、是拜登当选的。
是，
那拜登虽然还没有把他的对中的整体的贸易科技政策全部的都揭露出来，
是，
但是目前看起来这个两套系统比较会集中在哪些领域方面？
好，我先跟凤馨跟各位听众解释一下，就是贸易战刚开始打的时候，中国不知道它的弱点在哪里。
嗯，
中国其实全世界都以为中国经济很好啊，钱很多啊，很多什么科技都很好，很多中国制造。然后打两年之后，美国从第一个先制裁 ZTE 就中兴，后来叫华威。所以我们常开玩笑说，习近平可能以前不懂科技，他现在也懂了。
对，
因为他们突然发现中国的科技，尤其半导体是不堪一击的。
嗯，
因为半导体这个很长时间的投资啊或发展，不堪一击，
半个多世纪。
对，所以中国他知道他现在一定要赶上来。
嗯，
所以不管美国怎么做，美国跟中国友好也是一样，中国一定要发展他自己的制度。
嗯。
我打比方来讲，你可能记得在3G 的时候，那时候手机有两个制度，一个是欧洲的 GSM，
对，
跟美国的 CDMA，
对，
两个制度都很好，世界都可以用，但是互不相容。
对，
我觉得以后就中国会一个制度，非中国是一个制度，
嗯，
因为中国发现的话，他如果不自己做个制度出来，他是不是光无法竞争，可能无法生存，因为美国一砍他就没有了。其实中国之前也试过做自己的那个 standard 啊，就是规格
标准，
标准
规格，
对对，就是之前3G 的时候，我刚讲 CDMA 跟 GSM， 那个时候有个标准叫 TDS CDMA， 比较少听到，那是大唐做的，只在中国国内做的，大唐是华为的前身，
哦，
是有这个大唐之后才有华为。我上个礼拜参加远见个论坛。我们论坛的那个 moderator 主持人就是那个 Peter 刘，那时候我都忘记 CDMA， 他竟然提出来，我想，哎，真的有第三个，
对，
因为中国也知道，之前是为了权利金跟专利的问题，像用很多什么3G 啊、4G， 包括5G 要付的权利金嘛，或用 Intel 的晶片，所以之前是为了钱，想自己有个制度的话，就不需要付权利金，甚至收点钱，就像华为这样子，所以他们试过，中国市场够大， 只那时候不成熟就没成功。
嗯，
另外的话，包括 Intel 的 CPU 处理器，跟之前微软的视窗，中国也试过想做自己的标准，那时候为了省钱。
嗯，
后来就不了了之。后来他发现可以从别的地方赚钱，这是钱就不是问题。那现在不是钱的问题，现在是生存的问题。因为像很明显的，找美国一卡华为的晶片，华为就不能出货了。那中国最早就是中芯半导体，在2000年初就张汝矶嘛，去那边开厂。
那时候在台湾曾经引起很大的震撼，尤其是半导体业界。
没错，没错。其实半导体之前，我再提一下别的产业链。我之前在巴克莱写过一个100多页的报告，叫《中国再见台湾》，台湾再见中国你好。台湾再见，我差点被请去喝咖啡一样的问题。我讲中国供应链，就说因为中国基本上大陆什么都可以做，我们台湾人做，他们什么都可以做，从零件到机壳到组装。现在 iPhone 对立讯把鸿海单也抢走了，华硕、和硕应该讲和硕了，然后伟创。
嗯，
所以中国因为它钱大，它钱多，它可以挖人，像那个张汝京、中芯半导体，它有市场，它基本上证明它什么都可以做。
嗯，
它面板也做了，DRAM也做，台湾被打一塌糊涂。
嗯，
现在就半导体做不出来。
嗯，
半导体做，我们当然可以讨论为什么做不出来。张汝京20多年在中芯半导体，我参观过，2000年初的时候，20年给他做，那时候没有限制，没有中美贸易战哦，没有什么都没有限制，做不出来。
嗯，
所以很难做的事情。
嗯，所以你刚刚讲的就是过去曾经试图要建立自己的规格标准，
试过，
但是那个规格标准的动机其实是为了赚钱，因为我想要省一点权利金，所以我干脆自己做好了。
对，
但问题是你做下来了之后，你发现，哎，我自己做反而还不如付权利金，因为你既然是钱的问题的话，那如果说付权利金还比较省钱的话，那你当然就会选择干脆就付权利金好了，
从别地方赚，
你就干脆不要去搞那个系统了，对不对？
对。
可是现在是生存问题，
没错。
而这个生存问题当中，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半导体，对不对？
好，
好，那我们就进入半导体好了。当时你在写那份在巴克莱的时候写那个《台湾再见中国你好》这一份报告的时候，
是
如果我没有记错，因为1999年台湾的921大地震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
对，
所以因为台湾的那一次的大地震震央是在中部地区，
对，
但那时候就很多的这一个海外的品牌公司就开始担心了，那万一那个地震发生在新竹，
对，
那他们不就完蛋了？所以那时候逼迫台湾的企业，那是逼迫、哦、台湾的代工厂，你都必须要到中国大陆去设厂，
对，
否则我就干脆不建立你为供应链了。
是，
所以那时候台湾其实是被迫外移的，
没错。
好，那一次就台湾再见那一次其实是这样。
是，
好，那这一次，可是那一次的那个大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转移，半导体这个部分始终没有成、
欸、对，
为什么半导体这么难？
是半导体有三个大关卡，我跟凤馨跟各位解释一下。第一个大关卡就是所谓的 IC 设计，就是设计晶片嘛。 IC 设计的其实人比较容易找，你高兴就挖走了。这 IC 设计有三个软体，一定要有三个软体才能做 IC 设计，有点像我买电脑一样，你电脑买了，你没有微软的视窗，你跑不动嘛。就软体的 IC 设计也是一样，只有三个软体可以做，这三家公司都是美国公司。所以第一个，如果美国三家不准卖，那就不能设计了，不用设计，当后面不用生产了。不过这三个关卡，这个其实最容易解决的关卡。
你认为这个部分可以突破？
这很容易解决，因为就是我可以请别人设计，对，我可以请联发科设计。就是，而且软件基本上是比较容易处理的，不敢说盗版了，这是比较容易处理的软件，
至少我可以改变它。
对，然后我需要人，就是很多联发科的人被挖过去嘛，什么大陆什么展讯啊，对不对？最近还闹得很凶的华为啊，他们以前紫光不多厉害，其实他们有钱，就是这个东西钱可以搞定的，钱就挖过去了，所以这个是个问题，不是很大的问题。
这里其实我也看到台湾半导体产业每一次在评估都说 IC 设计呢，台湾其实没有领先太多，
没有，
其实随时都可以被超越的。
没错，因为只要这有钱把人雇去，基本上就搞定，没有那么难。所以之前才有那个紫光讲一些那个有的没有的，
这个是第一个部分，
是
设计。
第二个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器材，就是半导体生产器材
设备，
应该对，中文要设备，中文不好，帮我翻译一下
没问题
equipment 对，这是对设备。 那设备有一个最重要的设备就是叫 lithography， lithography 中文好像叫什么刻光机。
哦，光刻机，
光刻机，
光刻机，
对，
光明的光，然后刻，这个雕刻的刻，
对，
光刻机，
对，因为是 lithography，lithography 是光刻机，就是说把刚才的 IC 设计要把它刻在晶圆上面。
这个很难吗？
很难，非常难，全世界只有一家公司可以做。一家公司，荷兰公司，叫
艾斯摩尔
ASML， 对，中文就翻译
ASML，
对，没错，全是这荷兰公司，他一年也做两三台、三四台，少之不行。这公司重要到连台积电都入股才能拿到这个器材。
你说他一年只能够做两到三，
很难很难做，就精密的，当普通的可能多一点，最先端的像什么二奈米、三奈米的，最先端就两三台、三四台
EUV 的，
对，就是 EUV 嘛 ，Extreme Ultraviolet 就紫光嘛，所以这个连台积电、连三星都要去求做这个机器，台积电都入股，而且你要一年之前就要定，所以这个东西你拿不到的话，你就不能做晶圆了，所以这个你有钱都买不到。所以连 Intel 都很头痛，那大陆就更不用讲了，所以光这个机器就是很大的关卡，
所以那个是半导体最卡脖子的一款。
对，因为它就在一家，Canon 日本可以做一些，不过没那么好，还是 ASML。 OK， 这第一个。后面的话就是晶圆厂，基本上从晶圆，从 Conan 晶圆做到线路的晶圆差不多300个过程，
300个过程，
对，要两个月的，通常英文叫 wafer in wafer out， wafer in 就是说你把一个空的晶圆给台积电，两个月 wafer out 做出来，这两个月就是300多个制程，两个月时间，每一制程都不同的机器，那这制程机器大部分就是 apply material 应用器材，
应用材料，
应用材料，
硬材，
对，硬材，对，跟 Lam research，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翻，就是
我这家公司
比较少听到，这两家基本上差不多，这两家就是这三百多个过程之中，很多大部分就是他们提供的机器，这两家也是美国公司，
都是设备，
对，都设备，所以你把 ASML 卡住就完了，真的拿到了哪话，你三百多个过程，这两家应用材料，跟 Lam Research， 所以美国就器材的部分，中国也搞不定，好，所以这第二个关卡，好，那我讲第三关。之前我先讲一下，第一跟第二关卡这20年都没问题啊，没有中美贸易战啊，那中兴为什么都做不出来呢？对不对？他们什么都没有限制啊，器材当然可能大陆器材，大陆通常会器材会限制1到2个世代之后，最新的美国不让进了，不过也是说你看中兴怎么都做不起来，就有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所谓的 know how， 就是工程师，我开玩笑简化一点，像炒菜一样，炒菜的话你给你厨房给你材料，你不会炒就人家就炒不出来的味道，
就同样的材料，对不 对，
对，
我做然后跟这个宝师傅做就差非常的多，
就老师问题就在这里，就所谓的经验，台积电那个人，你挖张主机不够，你一个团队不够，你挖很多团队，300个制程才整个复制过去，
因为有300个制程，
对，
所以如果他不是一个庞大的团队，你挖几个高手都是没有用的，
没办法。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或许这也是台积电急着要加薪20%的原因，我们休息一下。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呢是首席外资分析师，但其实他现在自己创业，科克兰资本董事长，然后同时呢他也是益康集团及清新资本首席资深顾问杨应超。杨应超来现场了，他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当初应超他在做外资分析师的时候，他其实就是科技这个领域，然后 always 就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就是他是由真正投资的这些资本的这一些投资者，然后他们去票选说我看外资分析师给的报告谁的水准最好，然后去票选最佳分析师，然后杨应超就 always 第一名。好，来，
谢谢。
所以杨应超，我们刚刚讲半导体其实它的关卡第一步是 IC 设计，
对，
它的IC 设计你要依靠三套软体来做前面的 IC 设计，
三家公司
都可，
每家都可以，这三家公司，
但这三家公司都是美国公司，
对，
好，但这个部分要突破是容易的，
比较容易。
第二个部分就牵涉到设备，设备的突破其实就已经很困难了，
对，
尤其是艾斯摩尔的那一个光刻机，
对，
它就是特别的困难，
对，
那更不要讲说在后面的那个300个制程当中，
对，
牵涉到各式各样不同的机器，
对，
其实它只有两家公，主要是两家公司，
对，
主要还有别的应用材料跟科林研发 （Lam Research）， 对，好，我们翻译成科林研发，
是
只有这两家，这两家公司主要的，当然其实好像有
日本有日本
科磊啊什么之类的，也有一些
有些日本公司，
对，但东芝好像也有一些，
也有，
对不对？
小工对，
但占比都不是很高，
对，
但最难的是第三关卡，
怎么做？
嗯，
也跟你顺便提一下，我之前在普渡大学念电机系。后来我念硕士的时候，我在学校是教半导体课程的。
嗯，哦，所以你特别熟。
然后后来我去 IBM 上班，我是在 IBM 半导体的晶圆厂上班。后来我们那个晶圆厂卖给 Global Foundry，
嗯，
叫什么哥罗什么，就是什么？
对，他现在已经被其他又并了，这样子。
对。对，所以我在晶圆厂服务过，嗯，我真的做过。所以第三段我就讲，我做过那段时间。你有器材，你有设计，就是做不出来，很难做。
嗯，
我讲炒菜是比较简单的比喻了，不过真的很难做。
嗯，
有个名词叫 yield rate，
嗯，
中文 yield rate 就是你做出来的东西你的良率吧，多少？
哦，对，良率。
常听到这个名词吗？
良率，对，
就是说你同样就是现在都是12寸了，以前有什么6寸、8寸，12寸做出来之后，你要说良率，台积电90%以上。假设良率是一半的话，一半是坏的，
嗯，
所以你成本是一倍嘛，你只能做一半的东西，嗯，很多良率根本做不出来，
嗯，
所以良率是很头痛一个东西。
其实良率70%以下都很低耶，欸，
对，现在就赚不到钱了，
对，70%以下都赚不到钱，嗯，
对。那假设说我不管钱，我要砸钱，你50%也做不出来，根本就做不出来，所以也不钱的问题，就根本做不出来。因为刚才讲300多道过程，它每一道都很难很难做的，你要调那个机器啊，像之前我们。这半导体我们就专门去找哪里有问题，因为它机密度不几千几百万，那个连接东西一个坏了就全部坏掉了，每个制程你要调，因为光机器不行，你要调很多什么很多化学的物体啊，什么气体啊，就不讲很久，所以就有点像 PCB 板，你不知道你们概念 PCB 板，有个板子不是很多线吗？
对，
它基本几千层扎在一起的，
嗯，
所以做都很难，那万一做起来坏掉了更难。去哪里找坏的呢？所以这个制程就是不是光有机器软体，你那个人要多少年的经验，多少人去调那个机器，要多少机器。
而且我听过一个就是半导体的材料供应商跟我说，他说其实最困难的还不是说每个人都经验老道，
对，
而是呢彼此熟悉对方经验到什么程度，
对，
这样子我才可以知道说我在调整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对方可不可以接收得了，所以那个团队默契其实都要十几年的培养，不是你抓几个高手，大家都很高手，但是你打的是武当拳，你打的是少林拳，就是不行。
对，你讲了另外一个重点，就对方就是器材供应商，
嗯，
我去买器材跟不管是那个 ASML 或Applied Material 买器材，不是像吸尘器买来就用了，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器材我刚刚讲不是一年才做几台，一年是一起在做的，
嗯，
所以你不是光买，你要就是跟客户一起设计，因为每一个制程不一样或每个需求不一样，所以是一起设计出来的，不是去买一台了事的，
哦，
都客制化，基本上是客制化的机器。
OK，
不 是
我需要什么我告诉你，希望你做出什么样的机器给我，会把我的需求 design 还有这些设计都要告诉你。
对，有点像买车子，好，这是比较简单，比买车子你可以不同的装配嘛，我可能 要不同的玻璃啊，我要装音响或装什么，就是可能车子是一个款式，你不同东西要装进去，
嗯，
都是客制化的。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三道关卡，就算我突破了 IC 设计这一个关卡，
对，
就算我突破了设备这一个关卡，
对，
那么我最后人才的，而且是团队有默契的人才的一个人才群，这个关卡还是很难突破啊。
就是我刚刚提到中芯半导体张汝京嘛，你看二十年看到什么，
嗯，
对啊，辛苦了20年，没有限制啊，
嗯，
就是做不出来。
嗯，这不是说张汝京不能干，
对，不是他的问题。
其实那个时候会造成震撼，是因为张汝京这个人太能干了，
是，
所以才会造成震撼。
是，
但是问题一个人是很难撑得起，
他一直挖啊，一直挖了20年还是没办法，
嗯，
只造台积电去南极吗？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可是中国又坚持一定要走自己的路，因为这条路是生存之路的话，你判断他们会怎么走？
他们现在在扎重金，对不对？成立很多公司， 那成立很多公司，大你说你看那注册公司啊，都是第一段都是 IC 设计的，大家都挑简单的去做，后两段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嗯，
政府一定要砸钱，
嗯，
去做，砸钱做，我觉得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五年十年后的事情了。
嗯，
那这五年十年我不做是不行了，因为我就刚开玩笑说，习近平可能不懂科技，他现在也懂了。
嗯，
我们刚讲到华为嘛，其实华为还算客气的。
嗯，
如果美国封起来，你看电脑里面的处理器就两家公司啊
，CPU 你
对，就 Intel 跟那个 AMD 嘛，
嗯，跟超微，
对啊，你想想看，如果美国哪天封了，这两个一停，
嗯，
大陆那么多计算机不用玩了，什么 server 啊，这个都是那个晶片啊，
嗯，
那个才惨，那手机没什么，那个整个运算什么云端的后面的东西都是那个 CPU，
嗯，
所以他们知道这个问题很大了，
嗯，
不是钱的问题，
所以其实像。光刻机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个中国大陆他们由清华大学这边呢，他们主持，然后呢去盘点所有会被卡脖子的这个科技技术当中，
对，
第一名就是光刻机，
没错。
所以他们现在第一名要去突破的其实就是光刻机，可见的就是说设备已经变成他们现在国家政策的第二步，
对。
但那个第三步其实还是困难重重，对不对？
已经试验过了，已经证明了二十年就这样子。
那这样子接下来的话，半导体它要重新力辟蹊径，走所谓的第三代半导体，机会到底有没有？
有，所以他可能现在希望就是说，现在输了就台湾叫什么翻桌子翻盘嘛，
我干脆改变规则嘛。
对，那他这就有机会，大家从头开始他就有机会了。
嗯，
那从头开始的话，因为现在的所谓第二代，这就是那个细嘛 ，silicon。
对
材料
碳化系
对、嗯、第三代不同的材料、
嗯、
不同材料可能不大部分还是大同小异了，不过就有机会翻盘，有点像从三 G 到四 G 四 G 到五 G， 你技术改变世代改变就有机会，不敢说会赢，至少有机会，不过还是很难了，
这是其中的一部分、啊、那另外一个部分是这个是半导体，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五 G， 现在看起来川普时代是疯狂性的封锁这个华为、
啊、
即便是如此，其实它都没有办法全面性的封锁的料，因为各国有各国的考量、
啊、
那么现在呢，已经很多国家开始考虑的是六 G， 而美国现在也开始要研发六 G， 他知道说他五 G 落后了，他已经知道五 G 输了，就有点像是中国大陆干脆去发展这个第三代半导体是一模一样的道理，他干脆去发展六 G， 那他发展六 G 的时候是没有中国大陆的，
没错，
那因此六 G 时代就会确定是两套系统了吗？
对，我觉得就是所谓的一球两制，因为中国一定要他自己的系统制度出来，因为他现在市场够大，他有这个能力，所以一定会分道扬镳的，因为后来发现不能、以前是全球供应链互相帮忙嘛、现在发现有一国一卡的话另外就毁了、所以美国也是啊，五 G 是很好的例子啊，五 G 的中国可能觉得就用华为的算了嘛，
嗯，
发现不能用，就自己要做自己的嘛。
所以如果这样说起来的话，到底有多少系统会变成一个地球两套系统？你判断未
来？我觉得电信是一定会，就所谓五 G 六 G， 对不对？那半导体，半导体不一定会，不过他们会分开制造，就是像打比方来，像那个我们现在的手机好了 ，Android 跟 iOS， 大陆一定自己搞一套。对 ，Android、iOS 也是美国的嘛，它一卡的话也不用
玩了。这是手机软体，
手机软体是一个，晶片也是啊，就刚讲 CPU 处理器，
嗯，
大陆也是自己搞一套，
嗯，
就有点像美国整个复制，像什么微软啊、Intel 整个复制起来。其实大陆很多复制，你看大陆的阿里巴巴就是亚马逊嘛，
嗯，
大陆的百度就是 Google 嘛，
嗯，
很多大陆都复制了，就大陆现在复制软体比较多，还没有到硬体跟设备到那个所谓的那个 standard 啊，就规格。
嗯，
我这个他们一定要做，因为他们发现不做不行，五年十年还是要做。
嗯，接下来我们就从这个台商的角度来看、啊、它存在的机会是在哪里？
是，
因为啊，我们讲两套系统讲得非常的容易，就是哎，双方都是大国，他们自己要各自建立他们自己的标准规格，但是台湾在这里面、啊、它刚好处于一个夹心的地位。
对，
我们最大的市场在大陆，
对，
但我们最大的科技的供应者是来自美国，
对，
如果美国卡住你说你不准供应给大陆，那我失去了市场的话，其实我的生存会很困难，
对，
可是如果说我说我还是要继续供应，我可能那个原本的那个科技研发的那个源头可能就被卡死了、
对，
所以台湾 好的说法是说我双边通通都可以去供应，但不好的情况是任何一边卡死我都会死、欸、
是、嗯、所以第一步一定就是您讲的双边，有点像鸿海好了，鸿海之前他又帮HP 做电脑，又帮 Dell 做电脑，竞争者嘛，他就有个防火墙，就这个概念，就是可能就是一个是像台积电南京，台积电美国，
嗯，
一定先这样分了。那分了之后，美国相不相信另外一回事，就先这样分。第一个、嗯、OK， 所以一个是中国市场，一个是非中国。这中国市场，我觉得会越来越难。就之前我讲出那个百业的什么红色供应链的报告，那是五六年前的事情，
嗯、
因为。大陆现在基本上台湾能做的他都可以做，就刚刚讲除了半导体之外，零件组装的 iPhone 啊什么电脑啊什么、那个什么面板啊敌人都可以。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这个杨应超，科克兰资本董事长杨应超，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我们接着我们就要来谈，就是其实台商所扮演的角色是其中的一环，那他这个台商的角色他也意味着就是全世界可能在应对这个一个地球两套系统的时候呢，应对的方法可能都必、啊、我相信全世界都在研究这种方法，包括日本跟韩国
是
好，然后甚至于包括东南亚的所有的国家一定都在研究这件事情。
是，
这也就是为什么李显龙昨天呢他会急着要去呼吁拜登，他说全世界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加入一个反中联盟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他很担心如果拜登跟着川普一样要求全世界都一起加入，不管是用政治的方式、军事的方式、金融的方式或者财经或者科技的方式去组成那个反中联盟的话，那对于新加坡来讲压力就会变得非常的大。
对，
但台湾现在我们就去必须面对现实。
对，
那么你刚刚讲了，就是你说你前几年曾经出了一个报告，就是谈红色供应链的事情。
对，
看起来这份报告里头，我们先不讲说美国会不会阻止我们去大陆这个市场，
是
光是大陆自己的竞争力的提升，其实台湾的生存就已经很困难了。
你讲的太对了，我在北京住过一年，我常讲就住跟去出差是两回事。我北京住过一年，我南京住过一年，
嗯，
我跟大陆公司做过事情。大陆人就是当又多又聪明很优秀，之前这二十年我们可能台湾比较先进一点，我们台湾去大陆设厂嘛，传递很多知识，他们基本上都学会了。
嗯，
所以你看我刚刚讲我们能做的大陆都可以做，
嗯，
所以就是很多单子都回来了，很多都从大陆撤退了，因为大陆人也很优秀，市场也不能怪他们，大家都喜欢用当地的人嘛，每个国家都一样，就像美国一样，美国之前派到亚洲来所谓的 expat，后来亚洲人学会，美国就回去了嘛，都当当地人比较方便、嗯、
而且也相对便宜啊。
对，重点是便宜、嗯、
对
没错、
嗯、
所以我觉得台湾在大陆的空间越来越少、
嗯、
你可能听过很多故事，就是很多、可能上海雇台湾的什么卖保险什么一大堆三倍薪水去三年就请回来了，就学会就不需要你了嘛。
嗯，
我去华为走一圈都是宏达电的工程师在里面。
哦，真的、啊、
对，都宏达电的，就是高薪挖、嗯、他挖都是五倍的薪水嘛。
嗯，
我们讲数字一样币别不一样嘛，到人民币、嗯、所以我觉得比较可惜台湾在大陆空间越来越少，因为大陆都赶上来了，就除了半导体之外、
嗯、
我觉得半导体 IC 设计还有可能，其他都很难，包括鸿海也很难，像那个立讯嘛，对不对？也是跟他竞争很厉害、
嗯、
所以我觉得台商大陆当尽量要努力，我觉得台商的未来的机会是在非大陆、
嗯、
所以现在有一个联盟，美国台湾跟日本一个联盟出现了，就是用美国的技术，可能台湾生产，台湾工程师比较便宜，跟日本合作，我觉得这个一条路可以走。
嗯，但市场在哪里呢？
就是大陆之外的市场。
嗯，
只能这样。大陆当市场很好，那大陆当优势都讲中文嘛，就是比较方便、嗯。不过我觉得越来越难竞争了。
可是那大陆以外的市场，台湾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优势哎，因为语言、法令、法规、
对
政府支持。各方面其实都没有优势、欸、
不过没有优势，不过还是我觉得比大陆好，因为竞争者就没那么多。
嗯，
像讲制造好了、嗯、制造台湾还是
差别就是少了竞争、嗯、
对
对，
少竞争。那我觉得卡位就是像郭董鸿海去 Wisconsin， 台积电去凤凰城，因为美国很明显是要回美国制造、
嗯、
有点像九八零年代那个日本汽车一样嘛， Toyota Honda 在美国制造， 我觉得美国制造台湾先去卡位，这个是对的。
嗯，
卡位之后的话，就是你要发展多的东西，像就不要光硬体了，可以做 AI 啊，什么 5G 啊，云端软件，其实很多都是可以一起做，就要发展新产品。嗯，我大陆市场当然是要去努力，没有错，我只是说也不是不可能，越来越难。
嗯，
他们自己都可以做，他们可以做，为什么需要别人做？
所以我们其实想要两边通吃，其实是不太可能的耶。
不容易，不容易。嗯，那我觉得大陆对台湾是比较有吸引力，因为第一个近，
嗯，
第二个语言比较相近嘛。当美国、欧洲语言是个很大的问题了。不过从竞争角度来讲，嗯，就是我自己在大陆服务过，我可以，我是从99年就进大陆了。这一看他们发展，像你去大陆没几个月去，发现他们发展的非常快。
嗯，
他们人真的很聪明。
嗯，
清华北大的，所以我都有很多同事，很难竞争，真的很。就像投资银行也是啊，投资银行那时候当董事总经理，我们上面一层都是在上，当时老美了，我们那层可能台湾人，下面全是大陆人，都上海人。
嗯，
所以有时候我在办公室下班，他们全部讲上海话，以前我没有感觉到。
嗯，
都全部，他们真的优秀又聪明。
嗯，
所以台湾也很优秀，没有错，只是当人他们人多，而且是当地市场嘛，就是。嗯，是，我是会越来越难了，越来越难。
那这样看起来，其实我们反而必须要有一些新的产业，否则的话，台湾在这种旧的产业当中，因为我们过去习惯用供应链的模式生存，
对，
所以我们就供应，比如说这个电脑，我们就去做里面的所有相关的东西，
对，
最后组装到大陆去，
对，
啊，这个是我们的一种生存的一种模式，
对。
然后手机，我们所有的零组件做，然后接着富士康去组装，然后呢就交货这样子，
对，
这是我们过去的生存模式。这样听起来，它必须要寻找另外一种生存模式了，而这个生存模式。嗯，看得到比较大的机会吗？
就是要转型，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在大陆生产都是靠低价，那大陆更低价，他们人 更便宜，我们这就很难竞争了。他们市场又他们大，他们又懂他们的系统，
嗯，
就是 要有 value added， 要增值。怎么增值呢？嗯，就可能像半导体，他不会半导体，
嗯，
或者是我们的软实力可能好一点，对，嗯，我们可能服务啊，打比方来讲，或者像我本来想拍电影，这个可能这个他们也拍得很好，所以要软实力啦。
哎，软实力，我们其实被压抑得很惨哎，软实力的部分。
对啊，那个电台都那个了。
哦，对，好的。
不谈敏感问题，就是要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才想到就是说，就是那个台湾、美国跟日本，这个是一条很好的合作的链。
嗯，
因为其实美国还是先进很多，很多美国科技嘛，嗯，就刚不讲什么亚马逊，反正都是。嗯，不能说抄了，可能学习，
嗯，
所以跟美国合作可以拿到最新鲜的最先进的技术，然后把那个技术把它就是 commercialize， 就变成商业化，对，
嗯，
就他们有很好的技术，我们把商业化做产品，
嗯，
那产品可能大陆还没出来就有机会了，需要新的东西，嗯，不能光靠什么廉价啊什么劳工啊，这个已经比不过去了。
嗯，到目前为止你觉得哪一家公司做的最好？
哪一家
你有看到？
当然除了台积电之外，我觉得鸿海它转型，它一直在转型。
嗯，
很多他是不讲，是我是业界都听到了。
嗯，
他做什么，不管什么机器人啊、电动车啊、什么那个 AI， 他转型的很，我觉得他是很有努力。很多公司因为转型没那么容易，讲容易讲嘛，没那么容易。像我常举个例子，就是柯达，柯达以前照相多厉害，因为他从软件转到数位就转不过去，或以前我的 IBM。从大电脑成小电脑，所以你之前太成功了，很难转。
嗯，
对，所以很多台湾很电脑公司没办法转，还是硬体。
嗯，
我觉得鸿海他是真的，而且我觉得郭台铭那个郭董他全球飞透透，他飞透透他的资讯都是最先进的资讯，而且我自己很多经验，他知道比我还要多先进的资讯，他还在找新的东西。
嗯，
所以台湾我觉得最积极应该是鸿海。我说非半导体了，那半导体，
所以我们其实用立讯啊，然后取代它的这个组装厂啊，然后去思考鸿海，那就是落伍的思考了。因为鸿海自己其实也正在改变，然后一点一滴的减少这一部分的依赖，然后增加它新的这一些。你不管讲说电动车啦，
对，
或者是这个机器人啊、5G
啊、
云端啊，其实这一部分的转型，嗯，
对，因为立讯代替鸿海，鸿海早就知道了，这迟早的事情嘛。
嗯，
因为那苹果那 Cook 一定要分散供应商。然后一定是找最便宜的，那迟早的事。
嗯，
所以郭董去美国去的很最早啊，他早就去了。
所以他去美国并不是冲动的说，我只是去讨好川普而已。
那个也是，不过对
对，不只是冲动而已，
没错。
固然讨好了川普是很重要的，可是对他来讲更重要的是反而符合我的布局。
对，他之前就已经很多布局了。
好，我们要非常谢谢杨应超，也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